深圳排崖山上，王怡芳和钟微子的故事应该从深圳东部一个叫排崖山的地方说起。2003年秋天，王怡芳第一次登上了这座掩映在葱茏树木中的山岗，越过嶙峋的花岗岩山体，能够望见大亚湾核电站。在那亮黄和灰色的巨大建筑里，总功率世界第二的核反应堆正静静地运转着，并释放出海量的高能粒子。排崖山的地势得天独厚，如果在这里建造地下实验室，凭借花岗岩山体的覆盖，便能屏蔽绝大部分宇宙射线的干扰，来研究一种神秘的粒子，那就是中微子。时间拨回到20世纪30年代，那时物理学飞速发展，微观世界的大门被推开了一道缝隙，科学家们急切地窥其堂奥。美籍奥地利物理学家沃尔夫冈·泡利在研究核衰变时，针对能量亏损现象啊，提出了一个猜想：有一种不可探测的中性粒子带走了能量。这种未知粒子质量轻，飞得快，不带电，然后又特别害羞，几乎不与其他物质交流，因此啊，能够逃脱探测，把丢失的能量带走，就好像黑衣贼一样消失在黑夜中，又像幽灵，每秒有数亿个这样的幽灵穿越我们的身体，而不和其他物质相互作用。这个就是中微子。后来泡利写信给朋友说，他犯了一个物理学家能犯的最大错误，那就是预言了一种永远找不到的粒子。在此后几十年的物理学研究里啊，中微子素有幽灵粒子之称。如今呢，我们知道在12种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中，中微子呢有三种，分别是电子中微子、铪中微子和铊中微子。它们的脾气啊非常古怪，可以在飞行中从一种类型转变成另一种类型。物理学家呢就把这种奇怪的现象称作是中微子振荡。三种中微子两两成对，那么也就存在三种振荡模式。中微子研究在基础物理学中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。1998年发现的大气中微子振荡模式和2001年发现的太阳中微子振荡模式都在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到了王一芳站在排崖山上的2003年，物理学界越发看好中微子的研究前景。美国、日本、法国、韩国、俄罗斯等七个国家相继提出了8个测量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的方案。当时中国的基础物理学研究与国际水平相比呢，差距是不小的，但是王怡芳很有把握。一方面，他在国外研究的正是反应堆中微子实验，对设计和技术上的关键点非常清楚。他说，实际上那时国际上真正懂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的人不是特别多，很多前辈都离开去做别的实验了，我大概是留下来的人中最懂的。另一方面，跟大型加速器实验相比，反应堆中微子实验需要的技术积累比较少，适合在我国国内开展。当时还在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做加速器中微子实验的曹骏，突然接到了王一芳打来的电话。王一芳告诉他，国内打算上马中微子实验，并且问他，探测器是做成方形的好呢，还是圆柱形的好？曹骏用了2周的时间做了模拟计算，认为圆柱形的最佳。王一芳建议他赶快回国。之后，两个人拿出了自己的人才基金，加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特批的100万元，开始了实验设计和地点勘测。那个时候啊，国内真正有中微子实验经验的人就只有王一芳一个， 从软件转做中心探测器，也就是从软件转做硬件负责人的曹俊，也正处在做科学研究最好的年纪。他在美国读了五年博士后，精力充沛，为一切未知的挑战而感到兴奋。两个人连轴转的工作，两个月就有了基本概念设计。然而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开始推动实验后，遇到的困难远比预想的多。